准时开始，要不然的话今天肯定讲不完，因为前面都是两章两章的讲。那今天是7到10章，有4章，然后下个星期有3章，所以我们要把速度加快了，希望我们不会拖课。好，那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哈。就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星期天的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求主你来感动我们。你让我们在读你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智慧与我们同在。主，求你今天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上个星期就说到了，就是尼希米修造城墙来。那我们读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城墙已经修造完毕了，来，所以呢，他这上面写的说，以路夜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所以城墙修完了，他这里下面又讲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在人看来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想，亚达薛西王自己曾经下命令说停止城墙的修建，然后呢，现在神让他感动他，让他愿意让尼希米回来带领城墙的修建，而且这个城墙的修建在当时人力物力这种比较缺乏的情况之下，用52天就修完了。所以呢，按道理讲，我们说，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是看电影或者什么事，你到达高潮之后，你可能就说，结束了嘛，就完了嘛，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完，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墙修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工作。这城墙修建的目的是干嘛？是分别为圣，把城里面的人跟城外面的人来分开，再一个就是来保护城里面的墙里面的人。所以呢，这个修建城墙的事情完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其中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修建人。以前是修建城墙，那是容易的，因为城墙是没有生命的。但人呢就不容易修建了，因为人有很多的自己的意见，也有很多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修建城墙是容易，其实修建人反而更不容易了。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是 the end is the new beginning。我们修建完城墙只是新的一个开始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从第7章开始到第13章，怎么样来重建圣名？那这几个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第7章到第10章。第7章第10章要讲到一个是奋兴的过程，城墙修完之后要怎么样防守城池，然后呢来检查族谱，然后开了，最后他们请以斯拉来开了一个奋兴大会，然后这个里面呢就分到后面他们又守住棚节，然后呢他们跟神来立约来签约回到保罗这个。所以呢，今天我们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重建圣名的这个过程。死了，动不了了，我看一下。来了，对。第7章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什么呢？防守城池，那就是说第7章一开始他说，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所以我们就要想说，他这前面第一个其实是什么？城门。因为他最，你要记得是我们在修完城墙之后，他说什么？在城门还没有安定的时候，敌人还想来攻击。城门安完了之后，那当然最重要的也是 来看城门的。哎，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说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哎，然后他又说什么？就在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讲，耶稣就是什么？他既是门，又是守门的，他是牧羊人，他又是羊的门。哎，所以呢，这个是 gate and gatekeeper。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城的管理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就是说他选了什么哈拿尼和哈拿尼亚。那这个什么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如果你要看这个英文的话，他叫 a man of integrity and fear God more than most men do。 A man of integrity， 我们在讲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佩服说什么，哇，这个人很正直，很正派，是吗？他 a man of integrity 就是讲说他的品格很好，哎，所以你要看见说在这里说作为神的管家有什么，有两个基本条件，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忠心。保罗也在说，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服侍的前提条件。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讲，你是这个讲的比较奇怪，就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的无论大小事情都是摩西自己来判断的。来，后来他的岳父叶推罗就来跟他说，他说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诶，所以你在这看见是什么呢？他是说你要挑选有才能的人，他这讲是什么？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诶，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就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有才能的人。在我们神国里面，不是说你有多大的 talent， 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我们的条件，一个是什么？忠心，另外一个是敬畏神。不是说看你有多大的能力，只要你忠心，只要你敬畏神诚实无妄，其实神就愿意重用你。所以呢他在下面他又讲说什么呢？他说饥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那其实他这里就是在讲什么？建立一个事工。他这看守城墙的任务其实是蛮重的，因为城墙有那么大总共有十个门。所以呢他就说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事工的组织，我们有不同的group， 不同的事工，儿童、青少年、home group、成人什么这些事工。那他讲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也是有讲到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也是如此。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当执事就当单一执事，或做劝导的就当专一劝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其实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同工来，因为你住在你的哪里，你就要去看护那个就要看你对面的城墙，那就是说你就是要发动大家都来。那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这个门来，门来，我们其实有一个理论，它叫什么呢？它叫木桶效应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木桶效应是讲什么？就讲是木桶，你不是有很多块木板围成一块，然后呢做成一个木桶来，那呢他就讲说你的最大的能够容水的量呢，就取决于你那个木桶里面最低的那一块。来，如果你要看那个你要看这个的话，你这个就比较清楚了。他说你那个最短的那一块，因为高过那一块的水就会流出来了。来，所以如果要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的，其实啊，比如说我们说教会的成长来讲，来，他说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讲，你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leadership， 有一个 gift base， 就是说你是有恩赐的ministry， 然后呢你的灵性要很好的，然后呢有一个effective structure， 然后有这个什么能够感动人的这个崇拜，然后呢有一个小的 group 能够一起互相 support， 能够有一个福音扩展福音的 need based 的福音的，然后还有一个有爱心的。那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哪一个没有做到的话，那就是哪一个就是最短的。最短的，那水就会从那边流出来。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一个教会一个大的方向来讲，那就是说你要看就是你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能够阻碍发展的。那其实呢这也可以应用到每个事工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这个木桶效应。如果在我们教会事工里面来讲，我们可以说好，我们有成人有青少年有儿童，那如果青少年没有做好的，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就会离开了。来，你要说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我们教育其实有什么，有教导有造就有关怀，那我想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出，如果我们关怀做得不好的话，那我们也就会流失。其实教会就像我就觉得就是两个门，一个前门一个后门。来，你前门进来了，后门走掉了，很多人很多的。来，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你说如果按照前门跟后门的话，我们就把前门跟后门补得一样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流失。哎，然后呢比如说在家里面的话，我们说家里面要怎么体现神的恩典，家里面怎么体现神的恩典，我觉得就是说你有一些关系，如果家里面的夫妻关系，你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其实就都是一块板一块板的切过了一块板的话，我就想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我们跟儿女关系好，但如果缺少了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其实也会从那个口里面漏出去的。如果我们那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其实这也都是一块板一块板在里面的。其实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木桶效应的话，其实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管是在我们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这种木桶效应，在公司里边上班其实也有这个木桶效应。来那这个是看守城门。那看守他把这个城门的人派定了之后，又派耶拿尼和耶拿尼亚哈拿尼亚去管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开始什么呢，他说第四节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却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召集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所以他这其实就是什么，要来算家谱。那我们知道就是算家谱这个数点人数，他有什么目的呢？他其实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人少，来。但我们如果再往前跳到11章的话呢，其实他有讲的，他是什么，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这个他的数点人数是有目的的，数点人数是要让人搬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住，让这个城来兴旺。来，那我们也看过以前旧约其实有很多这个数点人数不得神喜悦的。来，如果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就想到说大卫他去数点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结果呢耶押跟他说，你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他当时在这个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他自己，他觉得我现在能干， 你看我现在的名有多少。所以呢，他不是为神来数点，乃是为自己的个人的这种骄傲来数点的。所以为什么不被神喜悦？所以神也赐给他三个灾，让他选其中的一个。结果他选择了瘟疫，他不愿在敌人面前逃跑，所以他就选择说让百姓得瘟疫。来，这个是大家还记得住那个。所以上次巴勒斯讲过了，就是说以斯拉他当时记载了第一批回转的人数。那当时讲到的时候呢，他说有百姓男丁是24,144，祭司是4,289，利未人是341，尼提尼人、所罗门的仆人392，族谱不明的人是652个人。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话呢，加起来是29,818。但是在尼希米记里面的这一章里面讲到的第七章呢，如果把这些人数算起来，其实是跟以斯拉记是不 match 的。OK， 尼希米记里面讲到的百姓男丁，如果你把所有人数加起来的话，是25,406。祭司人数是一点都没有变，利未人多了19个人，尼提林这个也没有变，然后族谱不明人少了个10个人，但是说总数加起来是31,089个人。所以呢，如果他后面写着男丁加妇孺的数目，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就是说男人还有这些前面算下来虽然有差别，但是加上妇女啊，加上小孩子这些其实人数是没有变，仆婢也没有变，歌唱的男女多了45个人。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个话，总数来讲呢，以斯拉记记载的是49,897个人，然后呢尼希米记呢算出来的是49,942个人。所以这两个地方记载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来，我把这个列示了一下呢，就基本上这个就是以斯拉记，这个是尼希米记记载的。那所有的这些家庭里面，有的少人，有的减人。来，像这个亚拉的子孙少了123个人，这个多了6个人，这个少了100个人，这个是多了很多啊，这个多了1100个人。然后就是加起来大概就是以尼希米记多记载，记载的人数是多了1271个人，这里面不包括那个歌唱的45个人里面。OK， 所以呢。在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就会想到什么呢？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然后呢，省长捐入库内的金子有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00个。那这个就讲，就是说完了之后数点人数之后呢，还记录到当时的这些百姓，他有族长，然后呢，有省长捐入，然后又有族长捐入的金子还有银子，然后百姓捐的金子银子还有祭司的礼服。那后面呢，他又讲到说，所以你就会看见说，在这一切里面呢，百姓跟他们的政治领袖跟他们的宗教领袖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奉献献上的力量物质还有金钱。那这些不管大大小小的，其实都是蒙神纪念的。所以呢，你要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见说这个牲口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match 的。 OK， 那金子跟银子的数量是有区别的。在以斯拉记呢这个金子的数量是61,000达克令，然后银子是500。那他笼统的讲，他没有讲说谁奉献给谁。 OK， 然后呢，在这个尼希米记呢，他是有指明，刚才我们看了前面那个 slide 里面，他是有指明说省长捐献了多少族长捐献了多少，然后百姓捐献了多少，所以他把这个很具体的，但加起来呢有点数目有点不太一样。来，这个省长捐献了1000，这个族长捐了20,000，百姓捐了20,000，所以加起来应该是41,000。OK， 那这边呢，他没有讲碗，我估计这应该是金碗啊。那这边有50个金碗，就是说省长捐了50个金碗。这边的银子的话呢，加起来是族长跟百姓各捐一个是2,200，一个是2,000，所以加起来是4,200。祭司的礼服呢，后面这个是596，以斯拉记只提到了100。 所以这个有不断的区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达利克跟这米拿这个单位嘛，来我们讲就是说他捐的金子是按照单位是达利克，那一个达利克大概是8.4克，那8.4克的话，所以41,000达利克就相当是344公斤，所以这金子是蛮多的。OK。那一个米拿是0.6公斤，是50色克勒，所以呢，如果用到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大概是4200或者是说5000的米拿的话，那就是有大概3000公斤的银子，所以有大概300多公斤的金子，还有3000公斤的银子，那为什么讲说这两个人数不太一样，记录的不太一样呢？有一种说法是说抄写失误，那因为有很多的数字什么之类，那原来的剩下来的原稿可能不清楚呢，所以抄写有点失误，有点那个。但是我们在想说，这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其实是同一个编者，来都是以斯拉编的。那如果这两个有抄写失误的话，他按道理讲应该会去原来的这些文件里面再找再翻，然后再看有没有重新审定。但是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可能不是那么大，如果是同一个编者的话，都是以斯拉编的话。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人数统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以斯拉记呢，其实是在归回之前，在巴比伦先生说，我愿意回耶路撒冷的人的数目。那尼西米记可能是说经过长途跋涉的归回耶路撒冷之后的人的数目。那你想我们这个想说我们愿意走的或者说实际上已经回去的这人数可能就会有偏差。有人说我愿意走在经过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人生病啊或者什么之类不能 make it。 那有人说看见大家都走了我也赶上这也是有可能，因为有几家在尼西米记里面的几家的记录其实后来加进来的，是以斯拉记里面没有看见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想说当时的话这我倾向于第二种，就是说是一个是在前一个是在后，那在后的比较靠谱一些。所以你又看这个家谱的顺序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领导者在有12个人在第七节里面，然后以色列民的数目呢是24,406在后面记载。但他这里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呢，他记载了什么呢？他记载了这些专职人员的数目。他就是像什么呢？像祭司啊，像利未人啊，像歌唱的、守门的然后呢殿役这些。那我们可以看见祭司其实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献祭、烧香、侍奉神，来。那利未人就是管理圣祭、协助献祭的唱歌就是唱诗昼夜，像我们的诗班一样来引导侍奉守门的基本上就是像守卫的那这些殿役就是说服苦役的、劈柴啊、挑水啊，就是做这些杂活的人。但其实如果你看见的话，这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就说也就是跟我们讲就是什么呢？神其实重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事工，不论是大的小的，别人看得见的别人看不见的，其实神都纪念我们不知道，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每年春节晚会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吗？这个是哪一年的我都忘掉了，就当时在讲说五官争功嘛，就是一个相声小品，是马季跟那个马季还有冯巩他们演的一个，就是我没有 link 了，因为这个有点太大，也蛮长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对，其实就在讲说我鼻子、眼睛、耳朵、嘴巴怎么来争功，怎么说你别人有好处我们没有好，为什么你像比如说嘴巴，你为什么你吃香的喝辣的 什么之类的哈。那我们就接着想说，其实我们教会就是每个人每不同的人组织在一块了，所以你要什么？要各司其职来。那各司其职，他在讲的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倘若耳说我不是眼，就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既都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仍以为软弱了，更是 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亏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就在讲说什么，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不管你是大做大的工作做小的工作，没有分别，在主眼里面没有分别。因为如果缺了一个就做不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有在这个家谱里面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些是谱系不明的百姓有一些是什么失去谱系的祭司。那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娶了外邦的女子，像祭司里面也有讲说娶了外邦的娶了外邦女子之后呢，变成他起外邦的名字，所以算为不洁，不让他们做这个祭司的职务，也不能吃至圣之物，要等到大祭司来洁仪。所以我们这其实就讲到什么，他的家谱失落其实意味着什么，信仰中断。他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他的信仰已经中断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学什么，他说箴言22章第6节，他说什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然后呢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一再讲，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就是什么，如果你要保持信仰不至于中断， You are the one， 你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你要教养你的小孩子，你要不仅是教养而已，你要看见他这里边生命记里边所写是什么，在家里在哪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来教导他们。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到言传身教嘛，如果你做出来的行为符合圣经的，你也借此来教育他们，其实这就是生命记里面要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就讲到就是他来统计耶路撒冷的人的数目，统计完了之后呢，他到什么呢？他说到了七月，然后就要开始有一个什么奉新大会。其实以色列人在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一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然后呢，马他提亚、四马、亚纳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大拿、 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啊？这里讲到奉献道，然后再往下呢，他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就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耶稣亚、巴尼、士比亚、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耶沙拔、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呢，这里在讲什么？他们在水门面前的宽阔处，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水门的地方，水门面前的宽阔处来念律法书。其实这是在水门呢，象征被主的话语洗涤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时间关系的话，上一次没有讲啊，可能也不一定有时间。其实这几个门，什么阳门、仪门、谷门啊，谷门，然后粪场门、泉门、水门、马门、东门，还有这个啊哈米啊福甲门，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上面啊。我们上次时间不够，没有讲。但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水门其实是一个意义，就是象征被水啊的话语来洗涤的。所以当时的以斯拉站在这个木台上来跟13个立位人来宣读这个律法书来。所以他这讲到的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要复兴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我们刚才读了一下了，大概有点印象了，就是，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如同一人，说明他们嘛同心来寻求上帝。那耶利米也这样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所以他们是来到，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当时是没有律法书的，只有这些祭司他们有律法书，所以他们是来请以斯拉来给他们宣读律法书。所以这个请字表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请巴勒斯到你们家里跟你讲这个，给你讲这个圣经，有点类似。意思表示什么？你心里真的是很愿意，你有这种渴望，哎。所以呢他讲说渴慕神的话语。再一个是什么？他说男女会众，其实所以当时是不是说只有男的听，所以现在是两个人都男女都是可以听的。持续六个小时，从清早到晌午。然后呢大家什么侧耳而听。你想在水门面前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当时没有这种麦克风或者是什么之类，都是用声音就这么在上面讲。你想想看，如果大家这边下面说话的话，那不但自己听不见，连别人旁边的也听不见了。所以呢他就讲说大家侧耳而听大家。然后呢他是什么团队配搭侍奉。上面有13个人跟以斯拉，我估计他们是轮流讲。下面还有一半的团队，他们是什么？有利未人在民中里面跟这些百姓来解释啊这个律法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有一个 team 在 work， 上面台上台下都有人在 work， 来。然后他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对神的尊重。那我们现在就做的比较 comfortable 了，有时候我们唱诗好像也不用站起来。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站起来唱歌的话，我想效果可能应该会更好。然后呢是他写什么阿们，就他读完之后他们就百姓就阿们阿们，然后呢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这是这表示什么？这是全人的投入的敬拜。下面呢他要讲明意思，让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也就是有点像小组的这种 small group 的教导，让大家能够明白。那利未人的职责，其实我们这里讲到说利未人在教导这个教导大家嘛。其实在申命记33章他们也讲到，他是什么第四节，他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利未人其实就是分别为圣出来来宣传这个神的典章跟神的律法的。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一个童工啊，尼西米其实他在修造的时候是有蛮多童工，他看哈纳尼、哈纳尼亚，还有祭司、利未人、民的首领，还有不同的。那其实在以斯拉呢，他来讲作为这个祭司，他也有很多童工，你看他这个左边右边六个人，左边七个人，总共有13个利未人跟他在台上一同来侍奉，然后下面呢又有很多利未人在百姓当中使百姓来明白律法。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说有一个人做就可以做得了的，都是需要 teamwork 的。教会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个说一个 leader 就可以来完成的，都是需要 teamwork， 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才可以完成的。我们在讲就是说他们听得到之后来，那听得到之后他是什么，雅各书里面讲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嫌弃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他们后面我们其实会看到，他们听了这个律法书之后会有很多的 follow up action， 他们不只是听了完了之后就停止在那里了。所以呢第九章这个就是前面两章了啊。那第九章开始之后呢就在讲这不是第九章 sorry， 这还是第八章，就是他们弄了这个奉敬大会呢，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大家说什么，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因为百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喜乐，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呢他们百姓是明白的。我们这个传道书里面讲到什么，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众人听到这个律法书之后，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扎心，他们认罪哭泣。那为什么会哭泣嘛？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哭泣，就是律法书 touch 到他们的心里面去了，他们觉得他们以前做过的，他们现在的苦境都是因为他们以前的悖逆所造成的，这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会来哭泣再一个呢，他们要是什么蒙恩转悲为喜，就是说因为尼西米其实是刚才说哭泣完之后是什么，你要献神来欢呼，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完了之后呢他还什么分享恩典，大家会看见的话，他们不仅是自己去快快乐乐的吃，把心中的重担卸了之后，他们献神来赞美，献神来感恩，他们也把他们有的东西跟其他人来分享来。所以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安息日可喜的，他说什么，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使以你主雅各的产业演绎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然后后面也有一些关于喜乐的哦。那我们在想，我们其实刚才这个李牧师也在跟我们讲说，他的学校里面的这个老师来遵守这个安息日，是很严格的一个地步。那我们就在讲，其实要跟我们讲是什么？你这安息是可喜的，你要可尊敬，你要尊敬这个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私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比较很 minimum 了。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参加主日就已经不错了。那其实我们应该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是按照律法书上来讲，或者是说你真的是以安息日为可喜乐的，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早早的来到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就把这天分别为圣出来。那起码我们就是说，早上我们不要迟到，或者是说我们来的时候就好好的听。我们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已经是很 minimum 的要求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应该反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 schedule 排得太满了，应该放松下来，有点真的是有点安息啊。那十三节开始呢，他讲说，众民和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的，以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捡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下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的树枝，个人在自己的房屋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耶稣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日直到末一日，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所以6月25日城墙修完，7月1日宣读律法，然后呢7月15日到22日是什么？守住棚节，然后24日是认罪，有个严肃会。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律法的话的节庆在旧约的利未记是23章有讲到，有犹太人的七个节期。 OK，哪七个节期呢？第一个是月节，也就是他们正月14日，这是神拯救他们他的选民出埃及，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然后跳过以色列人的家，所以呢，这为什么叫 Passover， 就是跳过嘛。然后呢，第二个节期是无酵节，其实就是在逾越节的下面那一天逾越节的第二天，从那日开始要吃无酵饼七日这是纪念他们匆忙离开埃及的苦境，因为他们当时发了面，但还没有来得及发起来，他们就要离开了然后初熟节是在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的次日，这是庆祝大麦收成的日子。然后呢，最大的是这个五旬节是在初熟节算起来后的第50天这是庆祝小麦丰收的日子。然后在七月一日是什么？是吹角节，是呼召人做反省和悔改，预备赎罪日的来临的。所以这个呢，那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这是在这个时候呢，百姓要刻苦己心，大祭司为全体赎罪，向神祈求赦免和洁净。然后祝棚节就是在赎罪日之后呢，是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这是纪念神在旷野里面的引导跟眷顾。所以这是犹太人过的根据旧约律法里面的七个节日。那这个是都是在利未记23章里面所讲的 然后他又讲说出埃及记三十三二三节，他说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男的以色列男丁一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去啊，去朝见，一个是什么呢？月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就是祝棚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以斯拉要他们守什么祝棚节啊，这是在七月的时候，因为正好是在七月的时候。这是题外话题，就是说在民数记九章里面有讲，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因为接触了死尸不洁净就不能过月节，所以他们就请求来问摩西跟亚伦说，他们要求给他们一个 second chance 来补过一月节。那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二月，就是一二月的，就是二月呢，让他们补过一月节。这就是说特别为那些上个月不能过因为不洁或者是出远门的，就是 traveling 的或者什么这回来的设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见从这个补过一月节可以讲说神对我们是有恩典，他哦，如果你愿意的话，他 always give you 什么 second chance， 你可以来做 ，OK。但前提是你要诚心的来到他的面前，你才有 second chance。这还有其实没有讲到，就是说有另外两个啊，我们既然讲到节日，我们还讲到另外两个民间的节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普尔节。普尔节其实就是啊，当时以斯帖啊，神借以斯帖救这些犹太人逃过灭族的危难的时候，后来他们所庆祝的就是这个普尔节。然后还有一个修殿节是纪念这个马加比，这个爱国的犹太家族，他们战胜那个亵渎圣殿的叙利亚人来光复犹太地跟圣殿的。这就是那个什么安提阿古四世非常对叙利亚是很排斥，这很迫害的很厉害的，用猪在圣殿里面献祭的一个。所以在守祝棚节，其实我们刚才看见所罗门当时也守了祝棚节，那是在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到了南国的时候，西西家他也守一月节，他都从自那个每一次其实你要看这一节的话，他守一月节，然后他就写什么大有喜乐。其实这些所有的耶西亚也守一月节，他有什么？然后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也守祝棚节以斯拉尼西米记他也守祝棚节。所以你要看每次他们守节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大的喜乐，他们都是大大的喜乐。然后呢守完这个祝棚节，然后下来就是什么禁食祷告会，其实是有点什么。那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以一切外邦人离节，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与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这些立位人在台上大声来哀求神。所以他们当时的一个不，其实是不仅是犹太人，当时的当地的就有这种习惯，就是他们在表示极端痛苦极端伤心的时候他就会什么穿麻衣，然后呢坐在灰中如果我们看这个耶拿书的话，大家还记得住的话，当耶拿来到尼尼微城向他们宣传神要毁灭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神什么，他尼尼微王就是下了宝座，脱下朝服，穿上麻衣，坐在灰中，然后呢他说要大家什么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所以这是表示什么？表示忧伤，表示痛苦，表示愿意悔改，这是当时的习俗。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呢？这样说我们的律法，那罗马书其实也讲，我们讲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就只有你的良知而已。但是律法是什么？是叫人知罪。 所以他们一旦知道他们看了律法，他们听到律法书之后，他们就知道自己所行的不好，所以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了。箴言28:13讲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然后约翰一书也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这里也想到，我就联想到我们这创世纪的时候，3:9，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当时亚当跟夏娃偷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了。所以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他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他故意要问，是要给什么？就要给那个 second chance。其实我都不知道，如果当时亚当跟夏娃站出来说 sorry， 我们错了，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的选择却是说，哎，是神对神说，是你给我的那女子啊，夏娃叫我吃的什么之类，然后他又是推脱给这个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哎，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但叫我们知罪之后，其实下面一步是什么？就是要认罪。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就是称颂赞美神荣耀之名，然后呢感念神拣选之恩，感念纪念神救赎之恩、引导之恩、赐宝信之恩、养育之恩、丰富的慈爱，然后神赏赐的大恩，然后认罪，感念神的公义和慈爱，然后为目前的大毁难、毁罪恳求。这是祷告的内容。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就不一一的来看这些经文，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我只是给他们 highlight 一下而已。但其实他这个祷告文里面就是 cover 的。从开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然后呢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的，然后呢到他们不愿意悔改为什么沦落到现在的程度，所以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 cover 到后面。所以呢如果看见这些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这里面讲了什么呢？第9:1-38里面他讲到基本上就是什么呢？神是大能的，他是创造者，神是信实的，因为他这里面讲说他拣选、他救赎、他保守，然后他满有怜悯，你要看17:19-27:28:31都讲到神的怜悯。然后神是有行动的，他看见、他垂听、他说话、他引导、他照亮、他丰富，所以神是跟我们之间是有互动的，然后呢，神乐于供给，单单这个字就出现了10次，你要在第8、13、15、20、21、22、27、35、36都讲说神赐给他们然后这也讲到什么呢？讲人常是顽梗悖逆的，第16、17、26、29。所以呢这个顽梗悖逆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呢？犯罪受苦之后呢呼求神就拯救。所以你如果在看这个第28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这边讲什么屡次这屡次是很多次的这所以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循环。为什么？因为我们顽梗，我们悖逆，所以呢犯罪受苦呼求拯救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又忘了，所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忘了之后呢又开始受苦了，受苦了之后又来，其实就跟四世纪里没有区别。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四世纪里面所讲的那些人实在是太坏了，但我们其实跟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其实所以你要说什么，说明白神的话就要遵循神的命令，就大大的喜乐。你要认识人的悖逆、神的怜悯和今日苦境的缘由，你要什么认罪悔改。所以这就为什么尼西米跟以斯拉他要百姓来 认罪之后要来大大的喜乐。所以呢第四章就讲到这些签名立约的，所以签名立约的有谁啊？有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然后有祭司他列出了这些祭司的名字利未人民的首领。所以我们就在讲说，哎，为什么要签约，为什么要立约 ,OK? 那我就想想，我说用什么来比喻好呢，我就想想说用 credit card 好了 ,OK? 我们就像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去申请 credit card 一样，哎。那首先是什么呢，他你要看这些立约签名的人，他们都是有资格的。也就是说你是 eligible 的。我按照 credit card 来讲，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18岁以上来你可以申请这个 credit card。但是显示什么呢，你要有这个 credibility, 你愿意跟神来立约你另外一个是什么 responsibility, 你要为自己还要为他人来负责。而且呢你还要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如果失败了你要为失败来负责。所以他们这些立约签名的这些首领，这些省长省长还有祭司还有这些首领，他们都是代表这些百姓来跟神立约的，来。所以呢那其余的就是什么，其余的民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上面讲的首领带领大家来立约，下面要讲的是什么，他们到底立了什么约，他们要遵行什么东西，很具体的这些约。所以他也讲到什么，第三十节他讲说，并不将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个是讲什么，不与外邦人结亲。第二个是什么，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甚至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安息日跟安息年的，叫他们守什么，守安息日跟守安息年这个是算了没有时间了，我看看32跟33就在讲什么，个人每年每个人捐银一舍客的三分之一为我们的神殿所用的使用。那也讲到是其实这些就是为这些陈设饼素祭燔祭，然后这些圣物什么赎罪祭，所有的这些费用其实有点像我们教会的这些 operation 的费用。那另外一个什么呢，献祭烧的柴每年由一族来负责，他们就撤迁看每一年是哪一族定期间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烧在坛上。这个然后呢又有什么呢，要将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在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书上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里，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所以这里立约里面也有谈到什么，要奉献出熟的头生的，其实也是说是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呢37到39节又讲到要奉献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取十分之一，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藏在库房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如果要总结的话，一个是什么，要遵守摩西律法，不与外族人通婚，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每年捐给圣殿三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各族轮流献财，奉献出熟的土产，头胎的儿子，首生的牛羊， 土产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当时他们在神面前立约的啊这些规定。那我们在想说啊，十分之一到底是怎么算的呢？你要可以看见说，他们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来，这个支派呢，利未人被分别为圣出来啊，当做祭司，当做那个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当做祭司，其实是只有亚伦支派的人是祭司而已。OK， 他们利未人，其他的利未人是什么？就是负责像我们刚才说的，要教训百姓律法，来，所以他们其他支派要献多少？十分之一来给利未人，利未人又献十分之一给祭司。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们这些人在服事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就他们就可以专心的来传讲神的道。OK， 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其实如果要看新约的话，新约里面没有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OK。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是新约里面有怎么讲的。他说啊，路加福音第21章一到说，他说就是穷寡妇那种，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其实只有两个小钱，来，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再一个，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的第三节。然后在同一本书，在第九章第五到第七章是什么？就显出你们所见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自己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他其实这里边也讲到什么呢？又讲到兼得乐意人是神，第一个是兼得乐意的，第二个是什么？按着力量也过着历练。所以他不讲十分之一，但如果你要看这个按着力量过了力量，其实你觉得你要想想看，这个 number 其实是不是十分之一？我很喜欢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两个经文我蛮喜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齁。他说什么，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钱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他是讲什么？真的讲到后面，他又讲说，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你向他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他在讲到什么呢？你所得祸财的力量是耶和华给你的，所以你得从你这个得祸财的力量里面得的祸财是谁的？是耶和华赐给你的。所以我们就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底十分之一还是多少，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士兵跟 Gary 跟我们教的这个课里面，就是说基督徒里面其实你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只是拿其中一些出来我们自己用。箴言里面第30章也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这两件事很重要的，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很奇怪哦，他不是赐给我说你赐给我富足，他是说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middle class, OK, 为什么呢？他说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OK,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学到什么呢？城墙修遍完毕了，按道理讲应该是 happy ending 了，但是没有。就比如说我们教会来讲，我们09年7月份开始 home group， 9月份开始主日崇拜，应该是12年 sorry 我搞写错了，12年的2月购堂，然后12月份搬进来，我们就是 happily after， 我们像 fairy tale 里面的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来，那其实不是嘛，来，因为我们不要你什么问题啊，我们面临同工人手不够，我们人够不够多，我们的大堂其实还可以容纳一倍的，我们现在大概150个人，我们还可以容纳150个人，我们的人还是不够多，我们的生命需要建造，我们的家庭需要建造，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开始而已，来。我们要讲到什么？神管家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就是忠心又敬畏神。你不要想说我没有什么 talent， 只要你有这两个条件，神肯定会给你 talent， 你就会知道你愿意摆出，神就会重用。第二个什么？叫节制委身。神跟人立约，他是有带应许的，你只要遵守，我就 promise 你，我可以给你富足，可以给你这个平安喜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有。你不遵守的话啊，其实会有很多的咒诅在当中。我们看见生命记最后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的时候，有一面山说什么祝福的话，另外一面山是说什么咒诅的话。所以你若遵守必有祝福，你若不遵守必有后果在里面啊。人跟神立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遵守。我们既然我们敢不敢跟神立约，这是第一个 question。 其实其实我们这也是我们要 answer 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 answer 的 question， 就是说我们敢不敢跟神立约，我们敢不敢跟教会立约。 OK， 那第一个是感恩。如果我们跟他立约之后，我们要什么？我们既然 make commitment， 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遵守。再一个，我们要奉献，不只是金钱而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可能更难奉献来，因为在路上的 traffic 时间太长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如果没 commitment， 我们就要奉献，奉献我们的力量，奉献我们的资财，奉献我们的一切。好今天 sorry 有点晚了五分钟，我们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快查到尼希米记的尾声了。主，我们真的是看见当城墙修建完之后，就像我们教会建立完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建造人的工作，建造家庭的工作需要来做。天父，我们就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这些所有的建造都是需要所有人的参与，需要所有人都来当同工，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我们神的事工才会兴旺。天父，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悔改也求主你赐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再来赐我们的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错了之后能够来悔改，能够行道而不只是听到而已。天父，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在这个今天剩下的时间，让我们跟家人能够有很好的安息。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
不好意思，有一个的报告哈，今天那个餐馆百乌龙他们没有主菜那我们饭